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二十四集。
曾国藩见此情形，怒不可遏，声明自己要向朝廷上奏弹劾陈济迈。几天后，曾国藩在书房里洋洋洒洒一篇文章，即时奏请朝廷。奏折中将陈启迈的罪行一一罗列出来，称其镜头招数，甚至关于陈启迈平时军政上的若干错误也倾囊而出。绿营已革职总兵赵如胜，本奉旨前往新疆援战，陈启迈奏请将其留住江西，结果其临阵脱逃，致使全军覆没，而陈启迈则刚愎自用，不予惩罚，甚至相安无事。以革职守备无锡光系政法之源，陈启迈施救而奏请留任江西。经稻田日月，为刘用之奏在前，政法之旨在后，多方训辟，假报战功为其开脱。后来致使无锡光节节着升，此时欺君罔上，败坏纲纪，实属罕见。陈启迈兴军以来败多胜少，而在奏折上则声明每每大捷，掩饰之词字字皆是，使朝廷对外间事实一无所知。如果怠慢军机，实是朝廷所不能容忍，虚报军情已成为常事，朝廷自己心知肚明。曾国藩称其无一字不虚，更让朝廷震怒，欺君之罪大矣，而如此怠慢军情，甚至蒙蔽圣上的做法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。最后，曾国藩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故意假参，追溯到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，相无嫌弃。咸丰帝看完奏折，心中起伏不定，认为陈启迈可恨在欲罪之。咸丰五年，公元1855年秋，朝廷一道谕旨，将江西巡抚陈启迈以及审讯彭寿仪的按察使运光臣革职查办，接替陈启迈的是满旗人文俊，其人为原湖北省布政使。文俊认为曾国藩是个不好惹的人，而在复杂的官场人际网中，曾国藩是不能与之和谐相处的。同时，曾国藩也着力改变这一局面，并渴望获得政治基础，赢得文俊的青睐之目。表面上看，曾国藩与之的确相对和睦，甚至在蜡丸隐语中称与秋山宝殿相得，来暗示自己与之关系较好。实质上两人总是磕磕绊绊，产生出某种芥蒂，但他们都努力争取，一心向善。此时陈启迈落马，而他在江西甚至中央结起的关系网仍在起作用，还是有大部分官员对曾国藩冷眼相视。曾国藩动不动即拿出参劾这张王牌，甚至连巡抚都批评，很多官员对其产生不满情绪在所难免，陈启迈只是其中一位。早在武汉战役胜利，湘军直下江西前夕，曾国藩即向朝廷奏书吕臣鄂省前任督抚优劣，大家赞赏吴文荣对清林亦施展保护之计，对崇伦大追其咎，还涉及众多官员的政治、军事和生活方面的评述。在此情况之下， 地方大员们畏之如虎，私底下更是愤恨不已，与之对立。曾国藩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刚正不阿一心报效朝廷的诚心是可见的，却招致大员们的集体反抗，政治道路上越发艰难。在江西，曾国藩外忧于太平军的屡屡攻势，内困于地方大员的无端发难，是最痛苦之时。就是其爱将王真也感慨道：帝帅遭际弱势，真令人急熬。后来王凯运的《湘军志》、王定安的《湘军记》中都有关于曾国藩困顿于江西的感慨。薛福成也认为，曾国藩于江西不管力士，权倾饷酌，良将少，势亦孤，列郡多县者。曾国藩自己也承认，那是一段会天蔽日的日子，己于通国不能相容。咸丰六年，公元1856年2月，正在瑞州大营中休整的曾国藩突然接到一封家书，称曾氏父亲曾明书去世。揽毕书信，他捶胸顿足，跪地痛哭。因此曾国藩有了名正言顺的归乡借口，并渴望休息一番。此前他既以眼疾为由向朝廷奏请归乡安养，未获成功，此次他定是要归乡省亲了。曾国藩在家忧丁时长1年半左右，在此期间他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总结，最终让自己的治军、出世、为人和官场思想得到升华，越来越成熟，甚至让他的心灵产生沉淀。在此基础之上，他在天命上也有所领悟，认为人生在天，治君在人，处世在德。在清王朝，官员的父母去世回乡省事，丁忧在家是合法的事，受到天子和朝廷的认可。就军官而论，由于兵临战场，为国家安危起到直接作用，因此他们省事总是要得到皇帝的特许。这次曾国藩则未获朝廷批准即归乡守丧，实是一种自我行为。就情况而论，曾国藩有一定的实力，咸丰帝对其产生一定敬畏心理。至于这种家庭变故，他已深明，如果不回乡，自己将深陷战争泥潭，如果得到朝廷亲许，则会失去最佳时机。再者，曾国藩有一种特殊礼遇，对咸丰帝性格了如指掌，因此他回乡之事并未获得恩准而自行归去。临行之前，曾国藩向朝廷奏书一份，并称自己尊至丁忧，但对于朝廷和身边人而论，却是伪君回祭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认为曾国藩回乡是一种自我行为，未受到朝廷的钦许。咸丰七年，公元1857年2月底抵家，次月谕旨传达到曾国藩手中。其实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代奏一折，之后又由曾国藩上奏一折，前者朝廷于2月27日下达，称曾国藩归乡心切，孝道可餐，忠诚君父，世人仰慕，特许他丁忧在家3个月，之后便继续他们的莫迭从容生涯。后者是曾国藩自己礼奏，朝廷下达的谕旨亦要求他省事3个月，并以其事由在身，调整湘军人事，并尽量为其打开方便之门。5月下旬，曾国藩假期将满，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孝道天下的宗旨，他再上书恳请终至折，称在京14年，在军5年，堂上4年，先后见备，生前未身一日之痒，末后又不恪守3年之志，寸心愧负，实难为安。就此而论，曾国藩恪守孝道，渴望成为忠诚君父的廉臣，天地可见，此心可表。 但此时他又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，即守孝与出山之间应如何取舍。当时湘军发展正上轨，需要人才，更需要统帅，而且曾国藩当年同甘共苦的兄弟都渴望与之并肩作战，以尽湘情军谊。最终曾国藩得出总结，即守制三年，这是他认真分析形势并做出正确总结，深识夺势，深刻思量的结果。首先，湘军发展需要人才，但自己作为统帅依然可以遥控其军。其次，此时湘军在江西战场上有所作为，并获得战略上的优势，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。最后，曾国藩认为湘军已能与太平军正面产生冲突，获胜利的可能越来越大，自己虽不在军中，而士气依然高涨，战事渐有起色，少他一人不见其所。咸丰帝认真看完此奏折之后，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，但依然认为湘军无曾国藩不能成大器，坚持前欲成命。考虑到咸丰帝固执己见，曾国藩于奏折中进行了湘军补给不足、身位之虚和人心向背的阐述。首先，他认为虽居兵部堂之位，而事权反不入提镇，此点是针对人事补给方面的论述。曾国藩认为湘军皆为幕勇，最高级别官得不到及时补充，即使是千总、把、外围等职位人选亦难遴选，就是武官中一些虚衔被保举为二三品之朝位，却总是充任少长、队牧之类的下职，照此拿俸；而与巡抚、提督共事之官员，则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甚至曾国藩无权把持满汉大员的调度工作，选拔营员兵勇之权受到限制，以至于实缺之将领太少，大小不足以相为。其次，曾国藩是江西客官，身为军人而非地方大吏，事事受地方掣肘，军路受地方官员的严格控制，审视难以奉行，百姓更是难以信任，接近于反朝廷势力，涉及到的地丁、曹哲、劝捐、抽离皆经地方大员之手，军饷接济不上，兵勇生活越发艰难，以至于筹饷被地方大员推三阻四，吏治、学额、减曹、豁免等事务他们更是越俎代庖。江西省内政事、人事、财捐皆由督府专政，州县境尉之处处与湘军为难。曾国藩无不感慨地发泄道：“宾主既其事，呼应断难灵通。”最后，地方大员们称曾国藩执事不能取信于政事，执行上无法得心应手，甚至被设置重重困难。此时曾国藩职衔和官房异变，而有关圣谕皆系接奉廷记，未经名将谕旨，导致外间不明其理，甚至产生对曾国藩的憎恨，时有积议。很大一部分官员认为曾国藩劣行军事，不可拿取江西官衔饷金。最后另眼相关的大员们参奏，称曾国藩不应称钦差之名衔，为了保全自身，或是为了维系江西省内原有秩序，官员们提出曾国藩应革职，并取消其上书参奏的权利。湘军将士们亦不能逃脱被胁迫的命运，营官中常常有行事官员行辱之事，出示其印信亦不被承认，就是财政这等大事件上，湘军上下也处处受地方官员要挟，在出具收捐凭证同样受到州县猜疑，并对劝捐者加以拘训，从而停命续捐书。由此可见，湘军行政与军需上的巨大困难关系复杂到极点。由于以上原因， 朝廷很是感慨，却未让他继续丁忧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曾国藩又给出了自己在湘西省事的理由，称自己不是督府，地方大员处处给自己难堪，调动军队筹集粮草方面更是捉襟见肘，若圣上欺自己出山，就得给个督府官衔填补虚衔，这样湘军才能运筹帷幄，百战不殆。这说明曾国藩已彻底向朝廷摊牌，由于朝廷授予自己实衔，与往日之推诿不出相比，此事最实在，更能说明当时心理感受。曾国藩认为，从前军事战况并不如今之紧急，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为国家效力，不求朝廷已是不可能。咸丰帝读书完其奏之后，心中触动很大，但考虑大局，要求曾国藩出山的要求更加强烈，于是咸丰帝不顾一切地要求其出山振作湘军，进而消灭太平军。咸丰帝回折中要求，等江西战事吃紧时，曾国藩即可回军中，并认为兵部侍郎之衔已很有分量，不必再要求什么。办理湘军事要务不能随便推诿，最后要求曾国藩赶回江西督战。咸丰帝甚至还要求曾国藩不得干涉各军事，努力发展湘军。此时咸丰帝是在夺曾国藩的权，授予兵部侍郎，目的是让其受制于地方大员，不得操之过急等等。受制期间，曾国藩并未失去对湘军发展的信心，因此在家时常常对湘军建设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，控制其军。他多次声明自己丁忧在家，不行外事，却在给部属的书信中提及将右军务，刻不去怀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对湘军念念不忘，甚至在心头占据首要位置。后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常常提及军务之要，须与我商议。曾国藩的家书中，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九月上旬至该年末，提出湘军军务之事已多达16次之多。他常常呼吁自己要终止，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心理战术，目的就是逼迫朝廷将江西巡抚之职授予自己，统领一方军政事务，湘军军政合一等等。但是咸丰帝始终不能全然接受，而是拐着弯要求曾国藩随时出山，并以兵部侍郎的职衔安慰他。显然曾国藩未得满意的答复，满腹牢骚，对自己要求终止并被咸丰帝婉言回绝之后感到非常痛心，甚至是后悔。就在此时，曾国藩再次陷入被动，朝廷上下再掀起一次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，大小官员对曾国藩颇有微词，甚至落井下石。同样湖南地方大员们也认为曾国藩是傲慢不逊之辈在。湖南巡抚骆秉章属僚，湘军中的重要人物左宗棠也直接诋毁，出言辛辣，一时间朝野内外充满诽谤曾国藩之言论。受到多方打击，曾国藩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郁郁寡欢，日复一日竟得了不眠之症，即今天所谓的失眠症。同时曾国藩的眼疾复发，终日浑浑沌沌不省人事。曾国藩是个温文尔雅人情如理之人，此时因疾病缠身，常常对身边人尤其是亲戚大吼大叫，谩骂朱棣，斥责弟媳，性情变得反复无常，暴力难测。无奈之下，曾国藩请来自己的友人兼幕僚欧阳兆雄，此人精通医术，又与曾国藩推心置腹。欧阳兆雄一边给他看病， 一边细苗。岐黄可以医身病，黄老可以医心病。其暗含的意思是，黄老思想是治心的妙招，以柔克刚，方能让曾氏平安健康，从而防止他在竞争中被人排挤，受到众人反对。曾国藩回忆起自己过去从政带兵的一幕幕，认为自己确实刚强犹过，柔韧不足，让朝廷上下官员们对自己产生敌对情绪。于是他发自肺腑地表示，大敌凶多异于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养德，不特无以养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后，则肝肾交受其病，盖郁而不畅，则伤目；心火上烁，则伤水。咸丰八年，公元1858年正月初，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就表示，自己要一改往日的做人做事风格，以刚及柔，由机巧重返笃实，在前途无法预测、宦海不能测身的官场上，绝对少不了机权、机巧、巧诈，在临事处事方面，不沾染一丝诡诈和机变，是无法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官员的。正因此，曾国藩才深深陷入宦海之中，不能自拔，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成一种常态，曾国藩深受其苦。听完欧阳兆雄的一番解释之后，曾国藩有所领悟，并转变自己的做人做事风格，即从机巧转为笃实，渴望改变在官场上的困顿局面。但要做到迂成，天下有几人？曾国藩只期自己能明哲保身，做个与世无争的官员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。其具体实施办理，既是由刚转柔，发自内心的表示谦恭让步，不随意制定苛令，与人为善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